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保罗四篇监狱书信当中的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被称为教会的结构，因为它的内容包含了基督教信仰的各个层面。哥罗西书的重点是在于基督是教会全体的头，基督是全体教会之首，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是次要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徒的生活要以基督作为中心。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一二两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保罗他自己称呼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也是奉神旨意的。保罗他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使保罗成为使徒是神的心意。听众朋友，你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吗？你有服侍耶稣基督吗？你确定自己是站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又做正确的事情吗？我认为每一个信徒都是神所呼召的，你要发挥肢体上的某一项的功能，你要发挥正确的属于你的神给你的功能。教会有些很活跃的人常常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很多人喜欢去模仿别人，说我也要做他所做的事情。听众朋友要记得，每一个基督徒的恩师都不相同的，所发挥的功能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各就各位。神要保罗做使徒，是神自己把你放在目前的一个位置上吗？如果你知道你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的基督徒生命就会觉得非常满足。在经文一章二节说，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保罗在这里不是只有两种人，圣徒跟信徒是一样的，忠心的弟兄也是忠心的信徒，也都是圣徒。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使我们自己成为圣徒，而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身份都是圣徒，都是属于神的。圣徒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些分别为圣的信徒和圣徒，分别为圣的圣徒都是身份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特别要注意，他们是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是在基督里的弟兄。问题不在乎你在哪里，而是你是在谁的里面，这是最重要的。这些哥罗西的圣徒是在哥罗西这个地区教会里面，也是在基督里，这才重要的。看哥罗西书一章二节的下半，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说到，只有认识神恩惠的人才能够经历神所赐的平安。有一种圣经版本里面没有提到与基督耶稣这几个字，而只有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你们。保罗写这封书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抗当时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异端，就是所谓的神秘主义。他们 认为神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些特别的关卡才能够亲近神。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异端跟邪教都是有一些像例如芝麻开门的一种口令，芝麻开门这类型的口诀口令，你只要通过这种口令才能够见到神的面。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到，恩惠平安乃是直接从神我们的父来的，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直接到父神那里去。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这里很清楚地说到，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父面前，不必通过其他的途径，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可以到父神那里去。这是所谓的因信称义，这个好处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亲近父神了。保罗这里说到常常为你们祷告，那保罗列出一些祷告的名单，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也在保罗的祷告的名单上面。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第五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保罗把基督徒就是信徒所领受的三种恩典都把它连接起来。第一种的恩典信心是讲到过去我们信主了，第二是讲到爱心，是讲现在要有爱心，盼望是指到将来的事情。在这里保罗就谈到这信徒这些他们的长处，他们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是一个事实，就是以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以前听到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是关于神的恩典的福音的真理。神要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你相信福音，那么你才是真正听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听到福音。福音不是要我们去做什么，而是告诉我们说两千多年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救恩的事情。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注意这个经文很重要，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不是随便信，不是盲从，不是随便乱信一阵子，是建立在历史的事实上。我们相信神是有历史的根据的。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四节下半，并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么既然信心是建立在过去的历史的事实，爱心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所要表现出来的。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有些弟兄一面夸耀基督教的教义有多么重要，可是既然夸耀基督教的教义那么重要，可是又一方面去挑剔论断其他的弟兄，这是很不应该的。今天有些人自以为自己啊对圣经很了解，就看不起那些没有他们那种高水准的那些基督徒，看不起别人，或认为说他们不像我们这种人这么分别为圣。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一种人，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对这种人的态度就是没有不会有好感的，因为他们所要看的还没有信主的要看什么呢？要看注意基督徒到底他们有没有彼此相爱。如果既然自称为是基督徒又不爱自己的弟兄，那么这个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我们真正跟有些弟兄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仍需要我们要包容他们，也为他们代祷，也要爱他们。要记得所有的基督徒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瑕疵完全的人。那有一个人曾经向我抱怨说啊，某一个基督徒领袖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也不认同那位基督徒领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神的灵圣灵已经使用这位神的仆人，因此我就问这位喜欢抱怨的人说，你有没有为这位基督徒领袖为他祷告吗？他说没有。那么我就说， 我要为他祷告。虽然你不同意他所做的事情，但是神的要使用他，我们就应当为他祷告。那么这些哥德西教会的信徒，他们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对神有坚固的信心，他们的信仰呢很扎实，他们也彼此相爱。保罗就说他们对将来，他们不但有信心有爱心，他们有对将来有盼望。看哥罗西书一章五节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也有列出这三点，就信望爱信心盼望爱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这样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保罗把盼望望放在第二，他把爱放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爱心是长存的，爱心是现在要做的，也是存到永远的。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学习爱爱心的功课。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五节说，是为那些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是蒙福的一个盼望。我们有盼望，对将来有盼望，我们渴慕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等候他再来。又说到这个盼望是第五节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福音是神叫我们相信，很简单的福音信息，福音信息，我们相信福音的信息，根据事实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基督他能够行神迹，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埋葬了，他复活了，他升天，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在五旬节差遣圣灵建立了教会。今天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他仍然为我们祷告。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所以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都可以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主耶稣现在也是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基督徒代祷。最后主耶稣有一天来到这个世界再来，这是荣耀福音的内涵。这个是就是保罗所提到的所谓的福音。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注意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六节里面有很多的重要的信息。那么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说法会不会有点很难懂，有点是不是夸大的意思，因为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是不是夸大了？那么当时我也觉得是不是会传到普天之下吗？难道保罗说他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在监狱里面，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吗？保罗确实这样说的。那么我相信保罗的意思他并没有夸大，是一个事实。那个时候在小亚细亚，在土耳其，条条大路通罗马。当年保罗从加拉太去以弗所的所经过的路上，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各处的地方有人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在那里他们都可以听到福音。所以因此就可以说，在保罗被监禁之前，福音已经传到罗马，传到天下去了。罗马的天下，那个天下原来就是指罗马帝国大帝国的意思。那个时候福音已经进到罗马帝国最偏远的地区去了，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使徒，早期的基督徒很努力的为福音奔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论断早期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说福音已经传到整个罗马帝国，圣经也告诉我们经文说并且结果增长，是什么意思？就是福音所到之处就会有好的结果，人数增加增长。那么我自己做一个见证，说我开始做认识圣经福音广播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信心很小，虽然我很愿意要传讲教导圣经认识圣经，但是我预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果效。感谢神，后来果然我一生中令我惊喜的，神就祝福这个福音的节目，神会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神会不会让我失望。所以神就祝福他的话语，使福音传播的工作有许多人啊信主，并且结下了许多好的果子，教会增长。所以说，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六节所说的。那么有一个人曾经对我说，说什么呢？他说，我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来辩论。麦基牧师，我要跟你辩论，你能说服我吗？我回答说，我不会说服他。他问说，你为什么不能说服我呢？我就回答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就很单纯的相信，并且确实的知道。那这就好像有人对我说，你要不要跟我辩论，你到底爱太太还是不爱太太？所以有人辩论说，我可以给你几个哲学上的理由来证明啊，你这个人是不爱太太的，我可以证明。听众朋友，也许这个人很会辩论，也许这个人我跟他辩论的时候他会赢过我，从逻辑的观点，从许多学术的观点显示啊，说麦基牧师你不爱太太。但是听众朋友，你知道我会对他怎么说吗？我会跟他说，你所讲的我都不太了解，讲些大道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爱我的太太，因为这是我知道的，因为我知道我爱她，我不需要用一些大道理来做证明，那些理论来证明，这个是我的太太，我知道我爱她，我也不必让那些我所不知道的理论来搅扰我，因为这是我自己知道的，我爱太太。那保罗这里说到，福音会结果子，会增长。那么今天我们对神的应许，我们也应该存有这种美好的信心。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七节，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显然以巴佛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是一个好牧者，保罗称他是我所亲爱的一起同工的仆人。听众朋友，你们有注意到保罗说到他关于神的仆人的时候，他常常是很温柔的啊，说这个人神的仆人，说他很温柔。保罗总是称赞那些传讲福音传讲圣经的人。当保罗遇到那些恶人的时候，反对圣经的人的时候，那么保罗也会像耶稣那样的严格很严厉的斥责他们。但是主耶稣对罪人都是充满怜悯的。主耶稣看见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妇人，别人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对他很有恩典。耶稣也是爱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虽然尼哥底母对他说，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他对耶稣这样说。其实尼哥底母想说，我们法利赛人我们也懂得很多，可是主耶稣非常温柔的，蛮有恩典的，让尼哥底母谦卑下来。当主耶稣说完话以后，尼哥底母对耶稣所说的话就很服气了。本来尼哥底母以为他自己是认为自己还是很了不起，其实他不过就是虚有其表的一个宗教领袖而已。但是主耶稣使尼哥底母谦卑下来的。那么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说，怎能有这事呢？然后主耶稣就带领尼哥底母，让他看到十字架的真理。主耶稣是很仁慈的对待这些人。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那这里说到，在这里没有强调关于圣灵工作的事情，但哥罗西书教会的信徒很清楚的知道，哥罗西的信徒知道，只有靠着圣灵才会人会有爱心，圣灵的工作会让我们有爱心。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提到，圣灵的果子就是爱。所以保罗在这里在哥罗西书没有提到关于爱的事情，他的重点是在基督的身上，因为圣灵就是要向我们彰显基督，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看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所做的祷告，这是圣经中很美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好像样样都提到的，保罗的祷告对我们也很有帮助。很多人向神常常求一些东西，在这里保罗说的 很清楚，那些东西其实我们已经有了。有位学者他这样说，他常常听人祷告说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啊，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接纳我们进到他的国度啊，是圣灵给我们，最后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其实听众朋友，你知道神其实已经应允了我们以上所求的事情，已经应允了，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耶稣的宝血也洁净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黑暗迁到他的国度里面去了，神已经给我们圣灵的印记了。在罗马书八章九节这样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既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信了福音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感谢神，赞美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而不是祈求一些我们已经有的东西。那么我们应该祈求什么呢？我们要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不是求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祷告的内容。那保罗首先他祈求向神祷告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这里所祷告是什么呢？要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这什么意思？所谓满心知道，就是原文就是有高超的知识的意思。保罗知道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异端，那些异端认为他们有高超的知识，保罗在这里就说明说，我祈求你们能满心知道，就是也有这种高超的知识。这个高超的知识是什么呢？满心知道什么呢？就是知道神的旨意，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都是合乎神的旨意。这是保罗所祷告的。接下来我们要看智慧，要提到关于智慧的事情。智慧在这个短短的哥罗西书当中出现了六次。我们现在看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的第二个祷告就是要他们能够蒙神的喜悦，而不是说我们要讨人欢喜，是蒙神的喜悦。保罗所第三个祷告是说，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基督徒要结果子，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所以基督徒要结果子。保罗说渐渐的多知道神，基督徒不应该常常在原地踏步，要多更多的认识神的话。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是第四个祷告，要更多的认识神。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十一节说得很好，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是保罗的第五个祷告。全能跟能力从哪里来？是来自神，借着圣灵的全能跟能力，所以使我们在各样的事情可以力上加力，而且要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是保罗所祷告的事项。接下来我们看保罗还要祷告第十二节，怎么祷告？一章十二节，哥罗西书，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是保罗他要向神祷告，感谢神。那我们的祷告听众朋友也应该常常充满了感恩，感谢神能使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这个是我们要抓住我们所祷告的一个要件，神所应许的，我们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保罗感谢什么呢？他感谢神把我们基督徒从撒旦的捆绑当中救出来，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俗的世界。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么现在 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那么神的国在哪里呢？今天是在地上，我们在地上不能建造神的国，我们只能够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神的国就领导我们了，这样我们就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不单单被迁到神的国的国度里面，在他里面我们的罪也蒙了完全的赦免，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得蒙救赎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里讲到救赎，救赎就是把我们从奴役当中我们已经得到释放的。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脱离了罪的奴役，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得释放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已经付上重大的代价。所以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为许多的基督徒为这个五项事情祷告。保罗所祷告的这五项事情，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已经信主了，归向神了，那么我们就要开始啊，为这些五项事情向我们的神感恩。今天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